我们在道场共修啊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在相处的时候啊，懂得互相的谦让。好像我们平时啊，自从我们学佛，尤其自认为学禅宗之后，好像这是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，大家都不怎么讲做人了，对吧？好像自己都觉得已经自己人都做成了，都要成仙了。好多做人的基本的东西都丢了，对吧？不懂得谦让，不懂得礼貌，不懂得恭敬，天天都啊，看师父狂，大家也跟着学狂，一个比一个能矫情，是不是？谁也不让着谁，一个比一个脾气大，是不是有点狐假虎威的意思？对吧？靠着老虎了，自己也威风起来了。是老虎吗？对吧？我这是不是老虎还不知道呢，我这可能有附体在我身上，我就天天的，对吧？人五人六的在你们面前一出去，也不也傻眼吗？啊，还是啊，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啊，把自己的行持做到啊，那个谦卑心一定把它显现出来啊，一定要修谦卑，互相的恭敬，互相的礼让。你奔哪修去，对吧？就拿同修们修，同修同修嘛，对吧？修嘛。我们越在道场待时间长了，你就会越觉得，如果你修行跟不上去，你就会觉得很难，就经常会有烦恼现前，对吧？我这从这头走到那头，听见每屋子里都有哭声。委屈的都掉眼泪在那儿，值得当的嘛，对吧？师傅，你这听到底听见谁哭了？反正是听见有人哭啊。那有的人可能受不了这种委屈或者烦恼，就回去了，就走了。你看咱们道场经常有来的有走的，他走的时候装得特别像，师傅我家里有事儿走了，其实实在受不了了。刚一出大门，那眼泪就哗就都出来了。所以学佛如果还这么委屈，那真是那很难学。你是给你自己修，又不是给别人修，对吧？你什么都承担不了，什么都境界都过不去，咱们学哪门子？就光学个表象嘛，打打坐做个样子，对吧？我这讲经你在底一听，那就叫学佛了。就是在事儿上去见分晓，对吧？在为人处事，在待人接物上，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，看看自己有没有啊，心量有没有智慧，能不能谦让？当然也不必一味的谦让，对吧？有时候也可以理直气壮，但是你得真理直啊，你理直才能气壮，你没有理歪理，你也跟人家气壮。道场是一个啊，真的是一个练佛场啊，选佛场，是个大熔炉，是一个最好锻炼我们修行的地方。希望大家啊都能珍惜在道场的这段时间，不管是多久啊，你回到家中，你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，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啊，又有师父在旁边经常的提醒啊，甚至说是呵斥啊。我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我相信啊，在世间都是有一定福报的，有一定，对吧？智商的啊，有一定能力的，至少在某一方面都是比较啊优秀的人。所以在家中，在世间啊，一个个肯定都是，对吧？都不会轻易被人去讲去说。我估计都是去说别人的主，对吧？不可能去接受别人的教训。对吧？咱这有好几位，我都知道，对吧？我站他们旁边，我都感觉那个气把快把我顶走了，对吧？那气是很强的强势。在道场啊，有师父说提醒你，就是你平时看不到的地方，对吧？在家里没人说你，你不说人就不错了。 其实说人是件好事嘛，说人能让自己幸福快乐，对吧？可是有时候哈，看着大家就在那儿，就是啊，出不来，你不说吧，就他也没法进步，也觉悟不到，有时就得说，啊，教徒弟嘛，如果一味的总是呵护，总是啊，软语对吧，爱语啊，全都是像哄小孩一样，那也很难成长。可是有的啊，有的同修也确实心智呢比较脆弱，有时候可能我说重了，也会烦恼，也会难过。烦恼难过呢也很正常，但是啊，不能住的时间太长。住的时间太长，首先你痛苦的是你自己，其次，如果你住在里边了，啊，你对师父也好，对法门啊也好。啊，对修行也好，就会失去信心，甚至就会离开道场啊，离开师父，那是你自己的损失。其实咱们来到道场都是各自的因缘啊，各自的修行，各自的善根，我们啊，都是过去生中有缘才能修这个最上乘法。最上乘法说起来确实啊，特别好听。感觉给自己贴了金一样，但是修起来真的很难很难，对吧？我们都知道啊，有名牌大学，对吧？有世界顶级的一流大学，啊，每个高中生，所有考大学的人都向往那个顶级的一流的大学。向往归向往啊，想去归想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那个学校里边啊，在顶级大学里边的学生，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素质，他们都要做些什么，他们都要付出什么。啊，以前我看过一则新闻啊，据说在啊哈佛剑桥大学，每天清晨2:30，图书馆阅览室的灯已经通亮，全都亮了。3点已经找不到座位了，就你以为人家高材生，人家顶级的啊大学的学生，天都在里边吃喝玩乐混，没有一个是棒槌，知道吗？没有一个是怂货，全都个个啊发光发亮，个个都是能人。咱们学最上乘法啊，你得名副其实。啊，你不能名不副实，啊，在这充个样子，不用我劝你走，对吧？时间长了，你自己没有修行，你不是那个根基的，你没有那个素质，你自己就待不住了，就会离开。因为因缘这个东西，境界这个东西，不是人为安排的，啊，它是法性自己就显现出来，你想成就，它就会给你出这样一个个的考题。所以因缘不可思议啊，佛性不可思议。你想成佛，你想见性，你一定会经历所有见性的人要经历的考验，考不过去没有办法啊。天地不仁呢，对吧？佛性没有什么仁与不仁，它不是说啊，像我们世间啊，要慈悲啊，要关爱你啊，你就成了。有很多的啊。境界很多的考验是无情的，他没有偏爱啊，对你这样，对他那样，对每个人都一样。大家接触到禅宗啊，看到我写的文章啊，包括啊自己对禅宗也非常有信心，也很喜欢，喜欢归喜欢。啊，看见别人家挣钱了啊，帮别人家数钱也很开心，但是那是傻，对吧？跟你 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个钱你得挣到自己的手里，啊，我们来到这个道场，啊，修学最上乘法，你得把它的本质，把它的精髓学到手，那个你才能真正的开心，对吧？才不是说啊，我到这儿只是充个样子，做个样子，滥竽充数，最后你害的是你自己。大家一定啊珍惜在道场啊跟着师父学法这个因缘，因为我这么多年了，这次是在寺院道场住的时间最长，几乎每天都有开示，都讲经，而且跟着大家一起坐禅啊，练习觉知。我这个人，你们也都很多人也都了解，对吧？变化的比天上的云彩还快，比天气还快。能这么多天待在道场啊，跟大家一起，对吧？你有什么问题平时都能问我，而且我经常会有开示，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机缘，对吧？过两天真的有可能就走了，甭看我屋子弄得那么漂亮。你要知道禅师，什么是禅师？就是你永远想象不到他会做什么，对吧？你要都能猜出来师父下一步干嘛，明天干嘛，那还叫禅师吗？禅师他第一个他要自在，对不对？他看见徒弟有那个根基，有那因缘可教就教，实在教不上去他还在那费劲吗？法师都是要尽职尽责的，我没有责任感啊。我说有责任感那就是骗你，对吧？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迷失师度啊，悟后自度，悟不了啊，好像只能迷失师度了，你们是吧？都赖上我了是吧？就不奔悟后自度那儿努力了哈，就光迷失师度了是吧？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什么是次要的啊？哎，大家分得清，拎清点啊！你在道场生活修行，还是以修行为主。当然，你成就了，你都通达了啊，你自在了，你生活修行就是融合成一片了，也分不出哪个是生活，哪个是修行。可是你没有成就之前，你还是生活上的一些琐碎的事情，大家都放下点啊，少买点东西啊。少计较你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啊，你的需要越少你越清净。少去关心别人干嘛了啊，家里的事情啊能不想起就别想起来。你记住，你不起那念心家里永远没事，你一起心啊，念与念就纠缠在一起了。很快的啊，你这边一动念，那边嘚儿就出事儿。我们修行走到今天，大家都啊感慨，都觉得修行不容易，而且，烦恼随时会现前，没有点功夫啊，没有点本事，啊就被烦恼贼逮到了啊，犹如板上的鱼呀，人为刀俎，这个烦恼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就毫无力量来挣扎，就只能任烦恼宰割。有时候啊，我想过去祖师们经常用一个词儿啊，对于一个大的修行人 真正的修行人经常会用一个词儿，叫作家，对吧？这个作家不是现在写作的那个作家啊，字是一样的字，作啊，作物的作啊，家庭的家，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。所谓作家是啊，首先啊要有骨气啊，要有勇气，要有独立精神。说的再夸张点，要冷酷无情。凡夫就是因为情害太多，情执太重，什么情都有，总是用俗情来处事，来修行。就没有一副那种啊铁石心肠的样子。铁石心肠并不是让你去害人，只是让你啊冷静下来，让你心不要乱动，别老迷在相法上，迷在生灭里边。这个作家这个词其实就是形容一个好的修行人啊，他那种潇洒啊，那种洒脱，那种啊果断，不拖泥带水，就是给人一种啊特别的直率，是吧？直心，让人看上去这个人就是啊非常的利索干净，没有那么多的零碎啊，没有那么多的葛藤，叫作家。那我们现在啊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个好的修行人，这个词稍微有点锋芒啊，叫战士，是吧？我们其实过去啊打仗的时候啊，那种有相的战士啊，那种拿着武器啊跟敌人去斗争的战士，那我们今天是一种啊是无形的战士，我们手里并没有兵刃，我们要跟谁去斗争啊？去作对啊？跟烦恼贼啊，不能让他把自己打败了。战士不好做，一个战士啊，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啊，要百折不挠，对吧？要经得起考验，经得起历练，经得起打击。谁也不是说经历一次烦恼就把所有的烦恼就降服了，对吧？都是啊，在苦中吃够了苦，受够了烦恼，再也不想被烦恼蹂躏了。谁能累劫受一殃，对吧？谁能永远被烦恼这样欺负？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对不对？怎么能让自己能让烦恼这么欺负？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啊作家，做一个战士啊，做一个用智慧的啊利剑来斩断烦恼的战士，做一个啊勇往直前。不唯唯诺诺啊，不优柔寡断，不瞻前顾后啊，不畏首畏尾，这样的一个啊大丈夫，一个勇士，直取菩提啊，你别那么多零碎啊，一会儿这也顾忌，一会儿那也顾忌，都活得洒脱一点啊。我们继续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。无尽意，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，巍巍如是。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。若多嗔恚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嗔。若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。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啊，若人啊被火所烧，被水所漂啊，黑风吹起船舫，飘堕罗刹鬼国啊，遇到这些个灾难， 昨天跟大家已经啊学习过了，其实这些个灾难也好，这些个火啊水也好，都是形容贪嗔痴，形容我们的无明啊。那佛陀在下边这一段立刻就讲到了啊，就是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你看跟前边是前后呼应的，前边讲为大水所漂，这里马上就讲多于淫欲啊，那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。啊，一念回到当下啊，一念。其实为什么有时候我说啊，你佛理如果透了，你功夫到了，根本就不用念观世音菩萨名字，或者不用念阿弥陀佛的名字，你什么都不用念，因为你念这一句和你当下这一念的拉回来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你念这一句又慢多了，还得念出一句来，而那一念的智慧那是没有时间的。对吧？所谓若于转处不留情，就是根本就没有痕迹，这一转根本都连时间都没有，只是一念回光而已，那还需要再念一句观世音菩萨吗？再念那已经真的就是啊，脱裤子放屁了，就是多余了啊，是不是？你想想，你一念觉知呢，还用跟上一句佛号吗？只不过我们有时候实在你的功夫太弱啊，你这个拉回来的速度太慢，那你就跟上一句佛号吧，啊，自己佛理还不是那么透彻。还有一点啊，我们看经文，为什么这里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？这个恭敬其实是啊，很认真的，很专注的。而不是说啊，我嘴上念一句观世音菩萨，或者是说我就想离这个念，但是就是离不开，那你并没有认真的去啊，你平时没有认真的修行，你这个你的功夫不够，你就拉不回来，你就没办法啊，一心恭敬，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若多嗔恚也是啊，我们和别人发生了一些矛盾口角，升起一念嗔心来，这时候赶紧觉知啊，就不能让自己住在这个嗔恚上。如果住在嗔恚上，首先伤害的是自己，再控制不住，再跟人家打干仗去啊，再把人家伤害了，还得赔钱，对不对？甚至说啊，做出更过分的事情，还得坐牢。其实这个嗔心每个人都有，而且真的很难很难控制，就算是控制住行为了啊，自己的念头很难控制啊。我想世间绝大多数得病的人都是气，都是生气造成，也就是嗔心造成啊。嗔心一起呀，就像堕地狱一样，很痛苦的。那我们平时你要不要练习觉知？做事情要不要慢下来？我看咱们现在道场还有一些人啊，每天走路还是非常非常匆忙啊，笑了就知道是自己了啊，一定要带着觉知走路。慢下来，慢下来。为什么脾气这么火爆？你根本就不练习，对吧？这个习气，我们学佛到最后就是除习气、改习气。于诚不能缓，对吧？诚已经明白了，于戒可以缓，可以缓不代表不去做。最后我们房子盖出来了，要不要装修啊？你不装修，光盖框架，你能住人吗？对吧？你修行最后你是哦，离我明了。方向我也知道了，我就不走，我就你能到达目的地吗？对吧？我戒也不迟，然后我也不改习气，我该怎么着怎么着，那你还是凡夫一个呀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平时在道场啊，我都盯着你们了，走路都慢一点走，尤其练觉知的时候更要认真，更要专注，更要慢一点， 平时就是做事的时候也要带着觉知去做，别急急慌慌的，匆匆忙忙的。说话啊，与人共事啊，稳一点。想好了再说啊，而且你要表达的东西一定要简单扼要，别紧张。这样你就不会说错话，也不会表达错误，也不会跟别人发生这种啊言语上的误解，甚至说是争论。你这整个人是定的，你到任何人面前啊，对方会能感受到这种定啊，他也就不慌了。那你再升起啊贪嗔痴这些个念，你就能看到，就能给自己转念转身一个缓冲。一个机会，若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。有时候我们不太清楚什么是这个无明，什么是愚痴。你贪心起的时候不知道，你嗔心起的时候不知道，这就是愚痴。你不在觉知上就是愚痴，并不是说我知道的少是愚痴啊，并不是说师父我不会讲法。不会讲法，那并不是愚痴，那是智慧，是你自己不知道回到当下，你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得，你总去求一个东西，啊，这叫愚痴。甚至有的人显得很聪明，很机智，其实那都不是智慧，那都是愚痴，他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不贪不嗔啊，就叫智慧。起贪心，起嗔心，起慢心，起疑心，起种种的著着心而自己不觉，那就是愚痴。我们练习觉知啊，然后练习自己能够回到当下，这个能力就是这里的啊，念观世音菩萨。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就是让你常常练习觉知啊，常常回到当下，你就能够离痴了，离愚痴了。不是说等我犯了愚痴了，我再念一句佛号那完了。功夫都要在提前做啊，在平时都把它准备好了，你才能够啊离嗔离欲离痴啊离贪嗔痴。无尽意，观世音菩萨啊，有如是等大威神力，多所饶益，是故众生常应心念。我们对于这个觉知的练习啊，对于啊木牛的练习，一物不为的练习啊，是遍及你生活中的所有的时刻的。除了你睡觉，你真的没法睡着了的时候，你是没法。有意识的去练习，就在你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，都是你练习啊觉知、练习木牛的啊时机。这就是啊众生常应心念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只是一个代号啊，是觉知、觉悟、觉醒啊正念的一个名词。念观世音菩萨就是正念。念观世音菩萨啊，就是出离妄念。念观世音菩萨就是不住烦恼。它是一种功夫，而不是单纯的我念一句，它是一个平时就养成的功夫，所以要常念、常念、常念啊。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便生福德智慧之难。啊，我们以前学习普门品。啊，念到这里，啊，我们就会啊，认为自己如果想生一个男孩啊，当然是指女人啊，女人结婚了，对吧？想求一个男孩啊，到寺院去啊烧香了，去拜观世音菩萨了啊，平时也多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 那这里边就写啊，如果你想生一个男孩，你多念观世音菩萨就会生男孩。我们想想，这个啊是绝对的，没有人能证明，也没有人去统计。啊，这个女人啊，结婚了，怀孕了，一念观世音菩萨，最后她一定就生了男孩。所以，那这句话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对吧？生男孩难道就能够解除生死轮回吗？难道佛陀只是让众生去达到他希望达到的一个啊，在世间达到的这么一个善果吗？佛陀就这样的一个目的吗？不是。那念观世音菩萨啊，能够生男孩，这首先对于初学，对于刚啊学佛的人，是一种鼓励啊，是一个啊美好的承诺，甚至说是一个啊美丽的谎言，对吧？就像《法华经》里边，大夫长者看到自己的孩子在火宅里玩，怎么叫他也出不来，那大夫长者只能用智慧，只能编一个东西，说有三辆车，牛车、羊车、鹿车在外边。啊，如果你们出来就能玩这个玩具。等孩子们出来之后，大夫长者给他们的全是牛车。按理说这个他说的话并没有兑现，可是他给的车比他许诺的还要好。那我们念观世音菩萨，就算我们没有生下一个男孩，最后我们慢慢入了佛道，对吧？我们学习了更深入的佛法，最后我们啊发现自己的本性没有男女，发现自己原来是天生的大丈夫，那这个比佛陀给你一开始给你的许诺生一个男孩，这个结果是不是要宝贵多了？对吧？你生个男孩并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，而如果你能够啊，因为常念观世音菩萨，出离妄念而觉悟佛性，而真正的从佛性上啊，把你的女身转成男身，从性上啊转，不是从相上转，那这个果啊，那这个啊，佛陀在佛经里边给众生的这种承诺许诺，那才是无上宝贵的，对吧？所以佛并没有欺骗众生，反而是给予了众生更多的财富啊，法财。那这里若有女人设欲求男，其实是当下不离此身而转女为男。啊，我经常会啊，私底下会讲一句话啊，半开玩笑半认真的，其实多半都是很认真的讲啊，女人不能成佛，我并没有开玩笑，其实啊，但是我说起来大家都觉得是开玩笑，女人真的不能成佛。你得怎么理解这句话？如果你的心就是一个女人的心，你的习气啊，你的用心，你的行为方式，你的思想观念全都是女人的啊特点，你真的不能成佛，你必须从性上就转啊，这个性不是性别的性啊，是从啊你的行为、思想、方法、方式啊，用心，你的心行，你的心性上把这个女人的这些个柔弱的、琐碎的啊、分别的、依赖的啊这些个缺点习气转过来，那才能成佛。啊，人虽然是女人，但是你的性一定不是女人性。所以女人不能成佛，并不是啊打击天下的这个女性居士、女性朋友们，不是啊。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，对吧？巾帼不让须眉。我们还知道有一句话，对吧？女中豪杰。 我们也知道这个世间有很多，虽然人是女人身，但是人家做的事情比男人还要男人，不是很多啊，但是有，自古以来也有，我们之中也肯定会有，但愿。其实这个不是说但愿，就是你就应该是，因为你真不是女人，只不过你错认为自己是女人，你把自己当成女人了，对吧？天天买衣服啊，留长头发，绞个头发还都舍不得，跟要了命似的。你看我们虚空，对吧？说绞就绞，哪像你们似的都孕育好几年了，这个头发到现在没绞下来。绞头又不是说让你出家，对吧？又不让你把媳妇把老公扔掉，就光去一个去其形好，女人就很难做到。一说这个，慧妙又开始跃跃欲试了。慧妙一直惦着把那头发绞掉，就是绞不下去。你还是别剪了啊！你这样我们看着还能不吓人？本来就挺像癌症患者的，知道吧？脸都没那啥，你再绞完了更吓人了，就那样啊。这个若有女人设欲求男，是不离此身而转男，转成男身。大家学《维摩诘经》里面，对吧？有个天女和舍利弗的对话，对吧？舍利弗就把人家天女当成女人了，那天女就使神通，让舍利弗变成女人。舍利弗说：“我怎么变成女人了？”是吧？所以女人不是在外在的形式啊，你的心是女人心，那就是女人。男人如果是女人心，也是娘们啊。对吧？你虽然啊，这个生理上的特点是女人，但是你有大丈夫的气质啊，你有出尘的啊志愿，你有大智慧啊，你做事你思想都不拖泥带水啊，你不会被任何人牵绊，那你就是丈夫啊，我就得仰慕你啊，仰视你。我正好说这句话的啊，1米6的个儿，我怎么仰视你？啊，我要郭德纲行了是吧？在你们面前，我得仰视你们，对吧？那若有女人设欲求男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便生福德智慧之男。这个生福德智慧之男，不是你生出来一个啊，你当下就变成了。福德智慧之难，所以有一句话叫啊，我们都不是父母生的，我们是怎么生的？从一念妄想生的，是你自己生的你自己啊，没人生你，形象肉身假象中，你好像你是你父母生的，那是假象啊，不是实相。实相你是从你自己的妄想生啊，没有人生你。啊，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子宫啊，你自己交配成自己生的自己，所以说生福德智慧之男也是你自己生的，啊，不用再找一个生啊，自己就能生，立刻就能生。那你们还用说师父，我努力下一世我要转男身，用下一世吗？你再过7世也转不了。都是言下，都是当下啊！一念智慧生就是男啊，智慧福德之男；一念愚痴生就是女人啊。这女人这个名词，女人这个词儿有点是吧？怎么就让我们这个词儿变得这样，这个形容的不好的呢？对吧？就跟啊阿难舍利弗似的，一提阿难舍利弗就是代表的二乘，代表的小乘。其实谁是阿难，谁是舍利弗，哪有那么个人，对吧？女人谁是女人，对吧？谁执着谁就是女人。设欲求女，便生端正有相之女，素质德本，众人爱敬。那为什么这里又讲到设欲求女啊？我们想想，这个女还是啊，不是相上的一个女。女人难道一无是处了吗？女人无名、贪心，对吧？烦恼啊，纠结、依赖， 这是女人心。女人的性格里边还有什么？对啊，有柔弱，有慈悲，有坚韧，对不对？啊，女人其实还有很多的优点。能够原谅别人，能够宽容，对吧？哎，哎，反正我不是女人，我也就能说那么多。你们都知道，对吧？你们作为女人，你们的优点都知道，对吧？我至今还能跟你们在一起共处，对吧？都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，那肯定也是被你们身上的优点所吸引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啊。佛性视现的一切，包括畜生、婴儿，对吧？哎，天人，你看《涅槃经》里边讲到有啊，有婴儿型啊，这个有天人型，有圣型，对不对？那祖师开示里边还有畜生型。我们有时候用畜生来形容什么？形容愚痴，形容无明。那我们有时用畜生形容什么？形容无分别，形容智慧，形容悠闲。对不对？女人也是啊。每当我写到啊女人种种不好的啊这一方面的文章的时候，总有人会给我来一非常非常啊犀利的一个质问：你是从哪出来的？你是谁生的？问我。那我哑口无言。这些个都是次要的啊，我们其实学习的都是。我们学习领悟的是智慧，是精神，对吧？哪一个在世间所显现的这些个相，哪个相里边啊，能够让我们能够与智慧相应，与天性相应，与解脱相应，我们都可以去吸取，去学习，对吧？比如说，古人说问这个僧人问如何是佛，问取露柱，你问露柱去，什么叫露柱？你问那个柱子去。门口那个柱子，木柱子去，问他，他能说啥呀？就让你问他去。还有什么无情说法，对不对？无情怎么说法呀？那你不会听的，你当然不知道他怎么说法。可是我们向无情去学习，我们听无情说法，并不是代表让你去做植物人，是不是？让你变成无情，还是这样？我们向女人学习，不代表让你去学习女人的那些个啊，给你带来烦恼的东西。对，那让你求男，变成男人，变成大丈夫，也不是让你去啊，变成一个懒惰，对吧？男人经常会有懒惰的啊，不负责任，对不对？然后吃喝嫖赌，不让你去，不是让你去干这些事的，只是让你去做。啊，男人的这些个啊担当啊，这个啊勇气啊，心量大，让你学习男人这些东西。那大家对于男人女人的理解啊，不能狭隘。你不能我说男你就直男，我说女你就执着女。你得知道为什么要求男，为什么要求女，不然的话变成了自相矛盾了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又不是学佛法，又学了又跑成世间，学世间的东西，跑两边了，不是跑这边就跑那边，对吧？佛陀之所以成为佛陀啊，开悟见性的人之所以他能够圆满，能够见性，是因为他啊，福慧二言。慈悲智慧同时具足，那如果说我们说形容来讲，那智慧就象征丈夫，对吧？慈悲就象征女人，这都是比喻啊。我们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就会让我们升起这样的智慧啊，让我们啊不要跑两边，不要极端，啊，行于中道，能够向万物啊，向啊无情去学法。 能够见一切法，都能见性。无尽意，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，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福布唐捐，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。这里呢，佛陀总结啊，对无尽意讲，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有这么大的一个啊威德之力啊，其实还是在强调我们平时啊，你要用功修行啊，你要改你的习气，要转你这个所依，要练习独处，让自己本性的这个力量啊逐渐的显发出来。它不是说啊，一个观念一个理论，它是要练习的。你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自信，观世音菩萨的力量要通过善巧方便才能显发出来。我们虽然都知道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可是你没有善巧，没有智慧，你开采不出这颗佛性的宝珠，你就没办法变成大富长者，你一样是被烦恼羁绊啊，受烦恼的啊这种侵袭。如果我们啊常觉常知啊，常以正念来修行，常念观世音菩萨，普行恭敬啊，见一切人都如见佛一样啊，如见菩萨一样来恭敬啊，来认真的去对待，不轻视初学啊，然后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去跟别人争论啊，这也是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。如果说我们听音见色啊，闻香啊，触物啊，尝食物啊，都是心地上的观音圣号，那我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每一个人也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对吧？不能说啊自己是观世音菩萨啊，然后别人我就轻视了。以前我也教过别人，对吧？因为有一种说法嘛，都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唯自己是凡夫。我说你这个说的境界太高了，我跟你不一样。我看一切众生都是众生，唯有自己是佛，对吧？别净说那些个，哎呀，特别好听的话。哎，以前我的那老表就老说嘛，啊，金山，我看你就是一座金山。是吧？看你是一尊佛，我看我是一堆屎。你看他这话说的多漂亮，我说我看你就是一堆屎。他说那你心里有屎。这个事情已经是一个公案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对吧？你说点新鲜的。我虽然说我看你是一堆屎，难道我真的看你是一堆屎吗？逗他玩而已，对吧？就不能当真，你们什么说什么话都不能太较真，对吧？有好多人啊，一见到我，他们都是学禅宗的，学得特别的认真，然后因为岁数大点啊，还是因为是女人，我就说一句，我说你们就甭学了，女人不能成佛，岁数大成不了佛，老人不能成佛，佛性没有老少啊，佛性没有男女啊。我说你学错了啊，佛性有男女。他就开始愣愣眼儿。佛性有没有男女？当然有了。佛性怎么会没有男女啊？佛性要没有男女，大家想一想，佛性如果没有男女，佛性是不是变成一个死物了？你得听清楚我这句话到底想要说什么。对吗？所以说有男女啊，
他八岁怎么成佛？他是龙女啊。
啊，龙女，他所以说又有男女，对吧？所以说有男女，男女相啊，就是我们一说什么就着什么，对吧？大家看《涅槃经》里都说佛性是常， 到六祖大师那，六祖说啥？佛性是无常啊，这跟佛性有男女不是一样的吗？你执着一个佛性没有男女，你张嘴说出一个佛性没有男女来，你天天做女人，那你这个天天做女人，你跟你自己说的佛性没有男女相应吗？不相应，不相应，你还不如老实巴交，就是你是啥就说啥，对吧？佛性有男女，我成女佛行吗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六祖成六祖佛，五祖成五祖佛，对吧？黄檗成黄檗佛，你女人成女人佛，不就一样吗？对吧？应以女人身得度而世界，女人身而为说法，有什么不对的？可是你们学就脏口，这个佛性没有男女，佛性没有男女，你倒是做到没有男女啊？你该男男该女女，所以大家说话别都唱那么高调啊，别天天就是一句高高山顶立。哪是深海底心呢？别人都讲的话你就甭讲啊！你要讲就讲一个你自己心性中流露出来的特立独行的东西，只有你一人能说，而且你能够自圆其说，你讲点这个那叫智慧，别人都讲的话你就甭讲啊！你又做不到，对吧？你做到的可以讲啊。六祖大师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你就甭讲了。等哪天你真正做到你胸中一物都没有，你也没有尘埃可惹，你可以讲这个话，而且你可以变个词儿再讲。无尽意，若有人受持62亿恒河沙菩萨名字，复进行供养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，与汝意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功德多否？无尽意言：甚多，世尊。就是你称62亿恒河沙菩萨的名字，你都不如念这一句观世音菩萨的名字。其实佛陀这样讲，就是让你对这一句圣号升起信心，能够常念常觉啊，常回到当下，这是一个善巧啊。佛言：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乃至一时礼拜供养，是二人福，正等无异，于百千万亿恒、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。无尽意，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。也就是说，有一个人称一声南无观世音菩萨和受持62亿恒河沙菩萨的名字，念62亿恒河沙菩萨的名字，两个人的功德是正等无异啊。那普门品呢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了。后边呢，我们第一会的时候已经讲过了。那整个《法华经》里边的这一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学完了啊。希望大家还是要在现实生活中，从当下开始，常觉常知，常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啊，常常的从意识的著作中回到你的见闻觉知上来，回到你的现实生活中来，回到这种清净无染、无住无着上来，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才能够应时即得解脱。